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大家请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20-24节，这是我们查考敬拜这个主题的第七个信息。我相信神要教导我们他的真理。从学习开始到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主题。坦白说，整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神不断的开启我的心灵，让我看到以前从未看见的事。我受到催逼，这个主题要一直学习下去，直到我们看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耶稣在井旁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在交谈的过程中提到了敬拜这个话题。妇人渴望正确的敬拜神，她的罪也暴露出来，主把她许多淫乱的罪说出来了。我相信当这个妇人认识到她是从神来的先知，后来又知道她就是弥赛亚，她深受触动，感到自己罪大恶极，然而他渴望敬拜神，渴望来到神面前，让自己的人生回到正轨。但是他的心中升起了疑问，他要到哪里去敬拜才是对的呢？作为撒玛利亚人，他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而犹太人却要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妇人想知道去哪里敬拜才是对的呢，就问耶稣哪里是适合敬拜的地方。第20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一段话的核心思想。前6次的学习是这段经文的序章，而这段话呢，就是这个主题的核心。第21节，耶稣说，时候将到，人不再去基利心山拜父，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父。我们呢已经讨论过遗文体系要被废除，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敬拜神，尤其是在蒙神救赎的子民聚集的时候。但是接下来第22节，主非常细致地定义了敬拜的本质，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敬拜的本质精髓，真正的敬拜究竟是什么样的？许多年前，威廉·汤普曾经这样定义敬拜， 他说敬拜就是良心被神的圣洁催促，心思被神的真理填满，意念被神的荣美洁净，打开心灵让神的爱充满，并且渴望神的旨意成就。我们用自己全部来回应神的全部，我们以自己的琐事正确地回应他的琐事。我们已经谈到过敬拜的重要性了，对不对？第23节说，父在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这一点让正确的敬拜显得尤其重要，是神救赎计划的最终目标。他渴望人来敬拜他，你蒙救赎是为了敬拜他，所以敬拜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敬拜神比服事更重要，比事工更重要。我们已经试着按照神的眼光来看敬拜的重要性。敬拜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而是我们要给出什么。伊芙琳·德希尔在1928年的英格兰教会执事会议上写道，我们正滑向一种宗教，有意无意地把眼光定睛在人性而非神性上。哇，它是一针见血。我们正滑向一种宗教，有意无意地把眼光定睛在人性而非神性上，是1928年说的话。今天呢，我认为说的尤为真实。即使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在福音派教会，我们仍然偏向以人为中心。今天我们所处的是消费型的社会，实用主义社会，以人为中心，个人专顾自己的社会。我们总是谈论关于人的一切，谈到人的需要，人的问题，我们思考谈论自己的需要和自身的问题啊，计划呀，方法呀，努力呀，还有人的讲道、歌曲、书籍、教堂、组织。在所有我们谈论的这一切中，经常忽略的是我们应该更敏锐有关神的一切，而不是人的一切。所以让我们的敬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非常重要。我们说过敬拜的源头，对不对？敬拜的源头是救恩。第23节说，父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也就是说父要找这样的人，也要拯救这样的人。他寻找拯救这些人来敬拜他，所以你得救之后就成为敬拜父的人。一位作家曾经说，在你重生得救的清晨，你的道德被唤醒，你开始来敬拜神。这就是基督徒。像腓立比书3:3说的，这是真正以神的灵敬拜的人。我们探讨过敬拜的对象，实际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焦点。我们敬拜他，单单敬拜他。我们要按着神是个灵的身份来敬拜他，也要按着他是耶稣基督父的身份来敬拜他。我们要按着神完美的3位格来敬拜他，而不是以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作为敬拜的基础。我来到神面前的动机不是为了得到祝福，或者是得到别的什么，也不是为了寻求神可以多大程度上提升我，或者是神会怎么样满足我的需要，给我好的感觉，鼓励我，祝福我。这样做呢，只是以我们主观的感受替代对神客观的相信。 我们来是将自己奉献给神，敬拜神，他才是敬拜的真正对象。现在呢，我想花一点时间谈一谈敬拜的范围。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要在脑海里面有简洁明确的思路。耶稣的话表明，敬拜的地方并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心山。第24节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不会被任何地点所局限，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神。然而我曾经说过，神还是会在圣殿里和他的百姓相会。这个殿是什么呢？就是永活教会的聚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向神做出敬拜的时候，我们这群永生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像奇特的灵宫，神的灵可以进来居住。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20节，保罗说，聚会的时候，原文说是神救赎回来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对神特殊而合一的正式敬拜。你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敬拜神，但也要和神蒙救赎的百姓一起来敬拜神，不能放弃聚集一起敬拜神的方式。我们来看看敬拜的本质。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阐述敬拜的本质。从第22节开始，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首先毫无疑问，这个妇人是敬拜神的人，对不对？你敬拜，只是你不知道自己在敬拜什么。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特征。为什么呢？留心啊，因为他们只接受旧约的前五卷书，他们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他们的知识非常受限。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摩西五经的确会告诉你有关神的知识，但是还不足以让你明白救恩的全部启示，对不对？所以你的确不知道你敬拜的那一位的全貌。这就是我们和撒玛利亚人相似的情况，有敬拜的热忱却没有正确的知识。我们像撒玛利亚人啊，非常积极热情兴奋忠实的敬拜神，却不知道敬拜神正确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说，一开始他们是以灵来敬拜的，而且非常投入，对不对？实际上几千年过去了，今天仍然有撒玛利亚人要到基利心山上敬拜神。许多年前呢，撒玛利亚人已经缩减到了只有170个人左右了。现在呢，他们又开始生育了。目前世界上有大概400个撒玛利亚人。如果你在他们的圣日去基利心山，就会看到他们准确的按照摩西律法上的方式切开燔祭。现在他们依然这样做，而且不会停止，因为他们非常热心。然而他们没有正确的知识，他们非常受限于自己的认识，就是摩西五经，却抛开了其他的61卷圣经书卷，他们不会查看。他们的确有机会了解弥赛亚，因为关于弥赛亚的信息出现在创世纪中，对不对？ 女人的后裔、骨舌等等，而经文都指向这一点。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些信息，但是这还不够。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以心灵来敬拜，但是你们缺乏真理，你缺乏正确的信息，或者说真正的内涵，而这是敬拜必须的。好，我们再看第22节，说到犹太人，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的情况呢，正好相反，他们接受了整本旧约，一共39卷书，他们接受了神全部的启示，他们有真理，但是他们缺乏什么呢？缺乏心灵。马太福音第六章经上说，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施舍的时候、进食的时候，他们都不专心。耶稣说，你们假冒伪善的人，弄虚作假，心不专诚。耶稣曾经多少次重复旧约真理，你们按照仪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你们离弃了最基本的真理，却继续进行宗教活动。耶稣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犹太人，有些犹太人对侍奉神呢有十足的热心，这些人呢心里非常的火热，在耶路撒冷和摩利亚山上进行了宗教活动，都是按照圣经旧约的规定进行的，然而他们的心却是空空如也，他们的敬拜甚至充满了人的传统。所以主说，在耶路撒冷敬拜的犹太人有真理，却没有用心灵敬拜；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的撒玛利亚人用心灵敬拜，却没有真理。这是敬拜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人容易陷入基利心山的那种狂热的异教崇拜；另一方面，人又陷入了耶路撒冷的毫无生气、心灵枯竭、道貌岸然的崇拜。耶稣对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这两种极端，这呢也是今天的情况呀。在今天的教会里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极端，一方面你们会看到五旬节灵恩派，哇，非常投入的敬拜，也许会敬拜长达数小时，也许是一整夜，他们会手拉着手，轻轻地摇晃，唱诗，说着兴奋的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就会说，哎呀，真是异端呢、啊、异端呢、啊。但是我们不能嘲笑他们的热情，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倒在了地上滚来滚去，做着各种奇怪的动作，同时还在唱着歌呢。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正统派，我们呢就比较像这群人，拥有许多的真理，就是不能点燃自己，也不会因为真理而兴奋。实际上聚会开始了30分钟之后就感到无聊了，啊，看看手表啊，或者是看看报告板呢、啊。我呢小时候就经常这样做的，或者看看衣服上是不是合适啊，看看自己的丈夫，心想，哎，我和这个人在一起20多年了，他依然不愿意擦皮鞋呀，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分心的事。我们里面呢装了很多真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心，这是两种极端，而真理呢总是平衡的。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 就是神在寻找的人。犹太人有很多精确的内容，但是没有心，他们杀死了弥赛亚。撒玛利亚人全心全意却没有内容，他们不认识弥赛亚。真理和心灵必须要同时拥有。真敬拜的两个仇敌就是基利心山的敬拜和耶路撒冷的敬拜，你不能二者舍其一，这样的会失去平衡的。诚实很好，热情也不错，充满激情的敬拜非常好，但是都需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有真理固然好，然而如果真理没有栽植在饥渴不安兴奋恩典满意的心灵之中，就会失去了意义。你们总是有光亮却没有热度，或者只是有热度而没有光亮。耶稣说，父要有心灵和诚实的人来拜他。东海岸呢，有一位牧师名叫阿尔马丁，他呢说过一段非常好的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敢肯定这些话呢也会打动你们的心。他说，人们带着圣经来敬拜，奉基督的名口里宣告着经上的话，然而所有人都陷入了贫瘠无力毫无生气的敬拜，一颗颗心灵已经数周数月乃至数年没有被耶稣基督脸上的荣光吸引了。不知有多少年人们都没有带着谦卑的心唱出任何赞美的诗句，不知有多少年敬拜者的脸上不再有感动的泪水流下来，不知有多少年没有看见破碎的心自然地发出哈利路亚的赞美声。他说的对呀，我们很惭愧，坐在这里看着圣经，明白了很多神学知识，却对心灵真诚的敬拜毫不在意。我们陷入了看似正确，实际却干旱贫乏的状态。我这一次呢，主要讲一讲心灵，下一次呢，讲诚实或者说真理。好，我们先来看心灵。第23-24节说，我们必须用心灵来敬拜神。如果耶稣说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就真的需要去做。如果我们打算要照着主的话去做，我们就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怎样以心灵来敬拜主呢？你们知道吗？对我来说，这一次讲心灵，下一次要讲诚实呢，很困难，因为我无法将两者分开，他们互相关联，完全混合，所以啊，这么讲很不容易。这就是主的意思，你不能只看一点忽略另一点。然而这一次呢，我们会尽力强调一点，下一次呢就强调另一点。但是用心灵敬拜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指的是人的灵，人的内在，你要从内而外的敬拜神，而从内而外，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站在正确的地方说着正确的话，带着正确的姿势，穿着体面的衣服，正儿八经的参加正确的活动，放着恰当的音乐，调整到正确的情绪，这些都不是。敬拜要从里面发出来，从灵里面发出来。罗马书1:9，保罗说了很重要的话，请留心听。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他是用心灵敬拜神。 我呢很喜欢诗篇第103篇，上面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在哪里呢？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就是正确的敬拜，是我们从里面，从内在发出来荣耀神的赞美。我想跟大家分享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非常美，请记下来方便查看。诗篇51篇是大卫的悔罪诗，但是第15-17节实在是太美了。他写道，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要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不喜欢外在的，我也知道那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真正想要的是人献上自己的心，所以我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要传扬赞美你的话。这几节呢，给我的感受是这个人心中对神的赞美要满意而出，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张开口，让赞美流淌出来。这就是发自心灵的敬拜，是人从内在对神的敬拜。大卫说，我是这么软弱，连张口的力气都没有，但只要你愿意开我的口，我就要赞美你。多么美的景象啊！这就是心灵的敬拜，是完全降服的心。诗篇第45篇第一节说，我心里涌出美词，当嘴唇得以张开的时候，所有的敬拜赞美就喷涌而出。现在说实际的应用，而我们该怎么样做呢？我们的心怎样才能充满赞美呢？我们怎样才能在心灵的敬拜里让赞美满意而出呢？我们不像犹太人，他们有许多的实例数据，心灵却冷漠无聊，不为所动。那我们怎样做呢？先要介绍一些原则啊。首先你必须接受圣灵的掌管，圣灵必须住在你里面，在你以心灵敬拜神之前，圣灵就已经在你里面做推动的工作了。哥林多前书第2章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灵推动你的心，激动你的心，洁净你的心，教导你的心，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除非圣灵在你里面推动你来敬拜，你就无法敬拜神啊，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很明显，这也是敬拜的根本。你必须是得救的人，得救以后，圣灵就来居住在你的心里，圣灵把你引导到神的面前，引向神里面，刺痛你，触动你，推动你，教导你，洁净你，这样你就开始了敬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一切都始于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实际上腓立比书第3章的第3节说，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啊，有些经文呢提示我们要在圣灵里敬拜神，也可以说以心灵敬拜。我们能以心灵敬拜神，是因为圣灵推动我们的心。哥林多前书第12章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就无法承认基督的主权，除非你被圣灵感动，你就无法按照他掌权的身份来敬拜他。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就接受了圣灵住进你里面，所以一切都从你里头的圣灵开始。省察你的心，如果你很难敬拜，也许你根本就没有得救。也许你在教会感到无聊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想离开了，或者从不来参加聚会的原因呢，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相信。你不信是因为圣灵没有触动你的心来相信，这很值得思考啊，对不对啊？你们需要问一问自己。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原则，很重要。这些思想呢，一定要以神为中心，一定要以神为中心来思考，很容易明白，却是非常奥秘。敬拜是被神的真理更新，心灵自然而然会流露。思想神是触发人敬拜的起因，是点燃情感齿轮的马达。你们一定要思考神的属性。我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啊，再说一遍。这个词呢叫做默想，真敬拜从默想而来。请先忘记你们听过有关默想的知识啊，不管别人说默想是什么超验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我告诉大家默想的意思，请听。全神贯注的思考一件事，就是默想最基本的定义。全神贯注的思考一件事，这是马卡萨的定义啊，我觉得定义的非常好。默想就是把全部心思锁定在一件事上。如果你觉得很难，那就对了啊，的确是很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让人分心的世界，有许多让人分心的事情。今天我们的大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全面地暴露在媒体和信息之下，我们接触的东西太多了，混乱地冲塞在大脑中，注意力变得非常非常有限。但是默想让你把全部心思都凝聚在一件事上，注意，这就是积极敬拜的关键。毫无疑问，你的理智、想象、情感都要凝聚在一个事实上。如果我们退一步讲，也许你们可以看得更深更清楚了。默想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如果你要思考一件事，你就已经有了一件事可以思考了，对不对啊？在我看来，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你必须要有可以思考的事情。所以一个词你最好刻在你的心上，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最好、最圣洁、最真诚、最美好、最受祝福的默想，建立在看见的基础上。没错，就是看见。也就是说，你看见了关于神的真理，接着你开始默想，直到你整个思维过程都充满了这个真理。这样做就是在触动你敬拜。当别人给你机会，你和其他蒙救赎的圣徒一同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张开口，赞美就从你们的口中流淌出来了。然而，如果你的心没有这样的默想，当你要敬拜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赞美能流淌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退一步的观察，敬拜是对真理默想的回应，默想建立在看见的基础上。那看见建立在哪里呢？啊，你们准备好了吗？看见建立在和神相处的时间上， 花时间和神相处，祷告读经，祷告读经，不断的喂养灵命。可悲哀的是，我们总是把祷告看作是索取的方式。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单单的思想神，享受神的同在，跟神交流了。耶稣曾经责备门徒，他因为这个原因批评门徒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也就是说，你的思想非常肤浅，自己都感到无聊了。如果你来到这里感到无聊，我可以告诉你，不是这篇讲道让你无聊的，也不是音乐让你无聊，而是你的心出了问题。如果你没有选择，而我的讲道又根本不值得你花时间来听，也许事实就是这样。如果这里根本没有值得你听的，那你就应该拿起神的话开始默想，享受你生命中最喜乐的时光，是不是呢？我们距离这种情况有多遥远呢？我们的头脑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件事啊。如果你来到这里又感到无聊，或者是毫无感觉，那就不是我们出了问题，而是你出了问题。我们想要以某种方式活出神的话，意义重大。然而最亵渎的行为就是让人认为圣经很无聊。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你就不要教导圣经，你可以用鹅妈妈童谣来使人感到无聊呀。但是不要让人认为圣经很无聊，这是亵渎。然而有许多人在这样做，而让人震惊。许许多多的教师和传道人都让人厌恶圣经，这是对神话语多么可怕的亵渎呢？是世界上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会为神的话语而感到兴奋。我不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不愿意享受这种兴奋的感觉呢？然而这种兴奋来自我不断看见的过程。当我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就会花时间跟神沟通，向他敞开我的心，开始看经文，仔细的观察，祷告说，主啊，让我看到你想让我看到的。然后你就进入真理，开始默想。哎，突然你会发现深层的真理透入了你的心灵，然后从你里面流淌出喜乐和对神由衷的赞美。斯布真就说过，为什么有些人看似经常敬拜神却不圣洁呢？因为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内在。他们喜欢大麦，但是从来不把麦粒儿碾出来。他们想要玉米，却不愿意走进田野收割玉米，果实挂在树上，但是不愿意摘下来，水从脚下流过，却不愿意蹲下来喝水。如果你说，我希望牧师今天讲的信息能让我进入敬拜的状态，那么你已经错过了。我只想做推动的工作，我希望你带着渴慕敬拜神的心来到这里。你不能等来到这个地方才开始准备敬拜，因为你已经在默想神话语的过程中得着了许多，那就是你的喜乐。当我打开圣经开始研读神话语的时候，当我在灵里和神交通的时候，他就教导我，这种看见就变成了默想，从中又涌出了喜乐。这个周五我一直在研读这段经文，来来回回的思想，一直没有摸到它的核心，还有许多打岔的事情不断的出现。 最后呢，我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锁上门坐下来，对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你要让我看到的真理。哎，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看到了绝妙的事实，让我茅塞顿开。我就开始顺着思路经文来追寻默想这个事实。结果呢，到今天为止，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对神的赞美。所以今天来到的时候，我张开口，心中所有的感恩和赞美都涌流出来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吗？在这个时刻，敬拜对我而言，那不是独自的，这是让赞美涌流的时刻。但是我不会被限制，只能独自敬拜，或者只是公开赞美。然而让赞美自然涌流出来是很特殊的方式。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深深的扎根，但是我们的根能扎得多深和果实有多甜美呢，就取决于怎么样在神奇妙真理的看见里默想的这个过程。这实在是我们的喜乐，我们很难去默想的，是不是啊？作为牧者，你会认识到，就是你说的一切人们不一定会听，他们听一会儿又走神了，有些人呢还会回过神来继续听，当然欢迎了。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装饰你的客厅，或者是走在百货公司的走廊里，你边走边看你想穿的衣服，或者是你已经想出办法怎么样搞定下一周那张大订单了，或者是你在想即将开始的旅行，或者是去哪里钓鱼，或者是怎么样玩高尔夫球，或者是仅仅任由自己进行各种各样的想象啊，不一会儿呢又有什么打断你的思路了。要么是你的妻子戳了一下你的肋旁提醒你，要么你呢突然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要么你就回过神来了，也许是我已经说过的什么让你陷入的沉思，圣灵感动你让你稍微思考了，你就一直在想那件事，接着突然你又回过神来了，又专心听到了。所以我一直重复说过的话，好让你能够跟得上，明白了吗？我希望不断有人能够全神贯注地听我的话。看来呢，我们很难做到默想神的话，我们也很难让自己的思绪只专注在一件事上。你啊，必须要训练自己才能够做到。我就想起印度那些在大群人中间学习打坐的怪人啊，他们坐在那里可以长达数天，专门思考自我，心无旁骛。我很好奇的，为什么基督徒就不能心无旁骛的默想神呢？所以一切都从内住的圣灵开始，思绪以神为中心，就带出了祷告，学习圣经，就有了看见，从这些看见中开始默想，就带出了敬拜。我说的足够清楚了吧？没有看见就没有默想，没有默想就没有敬拜。如果你带着充满看见的心来到这里，你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或者你已经从他人那里学习又默想了一番，那么你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敬拜。你会发现，当你嘴唇一张开，就涌流出赞美。还有一条原则，从内住在里面的圣灵开始，你的思维就要以神为中心，接着你要专心致志，像诗篇第86篇说的，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我想花一点时间看看诗篇第86篇， 这个美丽的看见揭示了一个原则。第五节，大卫开始敬拜神。诗篇第86篇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神是良善的，不是因为他饶恕人，而是因为他渴望饶恕人，并不勉强，而是渴望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神不仅仅有慈爱，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他就是在宣扬神的美德。对凡求告你的人，你都是良善的，你不仅饶恕人，你还渴望饶恕人，你不仅有慈爱，还有丰盛的慈爱，你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大卫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你有了敬拜的心，就会为着神是谁和他所做的来赞美他。主啊，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大卫呢，完全进入了敬拜的状态，他把自己的心倾倒在神面前，他称颂神的奇妙和他的美德。我们都可以仿效他，我们也希望这样做，我们渴望这样做。然而大卫在他的人性中面临和我们相同的问题。第十一节，首先他说，主啊，我有问题，我的敬拜受到了阻碍，因为我缺乏真理。第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大卫说，这就是我想寻找的，我渴望看见真理的喜乐，我想知道你话语的意思，我想要看见你。有时候呢，看见不是得到你此前从未发现的，而是发现你曾经知道却已经遗忘的，或者是发现你以前已经知道也记得的，但从没有看得像现在这样清楚。大卫说，我想明白你的道路，我渴望明白，但我是无知的人，你一定要教导我才行。所以我建议，当你发现自己很难敬拜，很难默想神的话，或者是很难坚持让神透过他的话打开你的心，让赞美涌流出来，那么你就需要停下来，邀请圣灵成为你的导师。因为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我和别人一样容易分心，我也挣扎，有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段经文，说，主啊，我一遍又一遍看这些经文，然而我仍然一无所获，请你教导我。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起约翰一书的应许，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们不需要依靠人的智慧，对不对？因为圣灵就是我们的教师。这就是约翰福音里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多么美好的应许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大卫说，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让我能看见，让我能默想。所以你在敬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先有真理啊。下一次呢，我们会专门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了让你们自己看到真理， 你一定要倚靠圣灵。我知道你说过，我要查一查圣经，我要开始学习圣经。我们所有人都做过这样的决定，是不是？我要开始学习神的话了。你读了一点就说，这没有什么新奇啊，我想要看见亮光，但是除了看不懂以外，我没有任何看见，也没有什么触动我，我还是找一本书或者是找个录音听听吧。人们经常跟我说，这对你来说是很愉快的事。其实呢，对你们也是一样，神的话语也可以触动你的生命。你们也许没有我那么多的学习工具，但是我希望在神的国里，我可以补足你们在这方面的需要。然而你仍然可以看见神的真理，因为如果你求圣灵，圣灵就是你的导师。在第十一节提到第二个原则，我非常希望你们好好看看。第十一节的末尾说，我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我需要你使我的心敬畏你的名。在这里，敬畏你的名就是敬拜的委婉表达。我想敬拜你，但是我需要你使我的心专注。专注的心反面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散漫的心。敬拜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真理，无法看见神的真理，没有可以默想的问题。所以你要说，圣灵啊，求你教导我真理。敬拜里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三心两意，你的注意力容易分散。也许有时候你坐下来对自己说，好，我要祷告，我要花些时间跟神相处。你坐下来祷告了一分钟，很多东西就冲进脑海里了，都是些垃圾。爱丽丝在哪里呢？啊，已经过了多少多少时间了，她应该把什么东西送过来呀，等等的。就在你刚刚有了非常奇妙看见的时候，孩子们大声敲门的声音就打断了你默想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很难再集中精神了。所以大卫知道，毕竟他是君王嘛。你们认为君王只有一点点的责任要负担吗？毕竟他没有可忧虑的事情，然而他也为事情忧心，不仅仅是国王的事，还有许多发生在他个人生命里不对劲儿的事，所以他呢也很容易分心。于是他对神说，神呐，我需要两样东西，我需要真理和灵，我需要专注的心灵，好让我领受正确的教导，我想要看见你的亮光，我想要心无旁骛地默想你的话。这就是主在约翰福音第四节里所强调的心灵。我们一定要把心专注在神和他的真理上。我就同样一个问题呢，寻求过圣灵很多很多次。大卫在这里也这样寻求，主啊，教导我，教导我，教导我吧。啊，实际上这一周呢，我正在学习，看到一段经文，我想接下来几次呢和你们分享我的看见。啊，今天呢就不分享了。这一段经文呢太棒了，实在令人兴奋。我看到耶利米书的一段经文啊，我一直呢不理解其中的一个短语，就是这一句话的末尾，摩押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我在想，哎，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开始查找这个短语的意思，非常受益。以后呢，我会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的。因为这节经文呢，我是深受祝福，我就走出房间，抓住比尔罗杰对他说，哎，你一定要听我接下来的话。你们知道吗？他听了之后像我一样 深深的被震撼了。你们要分享这个亮光吗？啊，我会的，但是我现在呢还不会说出来，我以后再说。对我来说呢，这是神赐给我的看见。我回家坐上车，整个过程我都沉浸在那个美好的真理当中。哇，我看见了多美的真理呀！我当时就开始默想，我的心逐渐充满了赞美。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呢，当时就唱了起来。我就关掉了收音机，在车里面唱歌赞美神。我不想把嘴张得太大，以免有人看到以为我在跟妻子吵架呢。而当时呢，我的妻子又不在车上，这样自言自语呢，好像自己就吵赢了。然而我真的认为看见真理就是关键，需要花时间跟神相处，跟他交通，读经祷告，接着从专心致志的心灵就会涌流出奇妙的喜乐。我想以一个想法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当你们想专心以心灵敬拜的时候，有个阻碍。实际上这一周有人就对我说，你提到了敬拜的重要性，敬拜的源头，敬拜的范围，敬拜的本质等等，可您有没有想过讲讲敬拜会遇到哪些阻碍呢？然后把所有阻碍在敬拜中交托给神。我想，哇，这个想法真不错呀。所以我就坐下来拿出笔和纸，我想了又想，就写下了这些阻碍。我写下了一个自我，然后又开始想第二个阻碍是什么呢，却想不到任何其他阻碍。我就这样做了很久，一直没想出别的来。这是唯一一个敬拜的阻碍，就是你把自己放在神之前。就是这样，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掩饰自己，但是阻碍你敬拜的就是你把自己放在神的前面。你看呢，当你来到这里寻求自己需要一切的时候，或者当你要做一些什么来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你就无法花时间看见神的真理了，也没有时间祷告默想敬拜，你无法真正拥有专心致志的心灵，因为你总是想着自己的计划活动和需要。你们看到了吗？一直都是自我横在你和神之间，是不是？你只有两方面要处理啊，只有两个方面，你要么专注在神身上，要么专注在自己身上。事实就是这样的，你要真正自由地敬拜神，就要致死老我，也要致死自己。你必须把自我移开，让自己沉浸在对神的敬拜里。自我总是挡住你的路。也许我们自身最大的问题呢，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投身于正确事物的人，就像在恩典教会的人，我们实在太懒惰了，甚至不想付出努力，这是事实。我们放纵自己，安于现状，不想让自己的生命更深的长进。司布真说，用铲子铲水，用手拨粮食，就是这样啊，我们才会迷失的。我短暂人生的其中一个美好经历，就是阅读斯蒂芬·查诺克的一本书，名叫《神的存在及其特质》。这本书呢，大概有七八百页吧，可以花上一生的时间去消化的。里面所记的全部是他对神的思索，充满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洞见。在书的某处，他说，只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假装敬畏神， 根本不是敬拜神，而是轻视神。当我们认为自己应该首先得到满足，而不是让神得荣耀，我们就把神放在自我的下面，并且想象他会为了我们的好处而牺牲他的荣耀。这就是敬拜的阻碍。你把自我、你的需要、好处、祝福啊等等凌驾在神以上，这就是阻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自由地来到神面前敬拜他吧。当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聚集的时候，就让我们张开口，让默想和看见的感动化作赞美从里面涌流出来吧。这样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向他献上敬拜。下一次呢，我们要探究的是敬拜的真理和真理怎样为正确的敬拜打下基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听见了非常需要实践的想法。我们知道您向我们揭示您的话语，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仅仅将真理局限于自身，或是一直默想沉思，总是为了让我们行出真理。所以我们向您祈求，主啊，让我们从应用的角度来思想您的真理，帮助我们更新自己，让我们可以更深的祷告、读经、默想，寻求亮光，好让赞美从我们丰满的生命中，好像滚滚的水流，在主日的敬拜中不可抑制的奔涌而出。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